请看创世纪第二章，以赛亚书二十一章，创世纪第二章，以赛亚书二十一章。今天的题目是遵命安息，谨祷供罪，与主合一。遵命安息，谨祷供罪，与主合一。创世纪第二章啊，展现在我们眼前是一个伊甸园，是神亲自设立的一个伊甸园。在这里有人，在这里更有神，神人同住，神人同乐，享受神一切的丰盛。但是神对人有要求，就是听命，要听命，所以就要修理看守，就要做工，就要警醒防范，不然的话伊甸园就要被破坏。所以神设立伊甸园，神也要他们能够保守在伊甸园里。所以第二章神就做了这一切的嘱咐，但是可惜他们没有好好的修理，也没有好好的看守，所以结果伊甸园被破坏。所以这边最要紧的，我想两个字，就是遵命。遵命，对他这边我们看以赛亚书二十一章，这实在是讲到先知以赛亚，他在灵里见到关于巴比伦倾倒的异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站在守望楼，日夜站在守望楼警醒，没有警醒祷告，你什么也看不见。我们要遵命，求主开我们的书卷，让我们能够遵命。你怎么遵命？把书卷要吃下去，让书卷不再封闭，开书卷你才能够得到产业。那这边呢，不但遵命，我们更要效法先知，要做什么警祷的工作，在灵里能看透求透，能够发出预言，见到异象。他预先就看见巴比伦要倾倒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站守望楼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住伊甸园，让我们的生命永远住在伊甸园。这边我们要日夜站在守望楼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守望楼与伊甸园可以相对比。如果我们没有伊甸园的生命那样的丰盛，真正的跟主同住，天天听命，享受他的丰盛，他滋润浇灌，那我们怎么会在守望楼里警醒祷告？有什么力量？怎么能够警醒？如果没有圣灵的活水，如果不吃生命树的果子，我看我们一天也不能祷告，不会祷告。所以两边相对告诉我们，这位以赛亚他的生命就是在伊甸园里，在伊甸园里。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实在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灵性是在伊甸园。伊甸园也可以翻译成为极乐园，那是最美好的地方。美美在并不是里面有金子银子，不是有金子有珍珠有玛瑙，美也不是美在那里有四道河，美最美美在什么？美在神人同住，神住在他们中间，神人同乐，我看这是最美的。伊甸园后来说被破坏，也就因为伊甸园怎么样这个神离开他们，被赶出去，你伊甸园再好也没用。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的生命在伊甸园，让我们的侍奉是在守望楼生命是在伊甸园，侍奉是站在哪里？站在守望楼，日夜警醒。先知以赛亚看见异象，实在还是为了选民，为了提醒警告选民不要再留恋，再沉醉在这个万恶的巴比伦，要快快从巴比伦出来，要快快住在伊甸园，而不是住在巴比伦。所以伊甸园也可以和巴比伦来相反比，这边是美好的伊甸园，那边是罪恶的巴比伦，里面充满了是可憎的偶像，所以最后有一天要打碎。所以你不是在伊甸园，你就是在巴比伦。好，我们今天分段看一下。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一直保守这个伊甸园，也就是跟主灵交的关系，属灵的高峰，真正灵里的生命。今天分段我们看一下，分阶段两节，分八小段。我们呢这里第一大段是到十七节，等于这边多一点，因为是一段十七节对十二节，那边十八节跟十九结合并了，一节到十七节 那么一节到十二节，第一段题目是生命丰盛，望楼参透，修理看守。生命要丰盛，那你要住在伊甸园，在望楼上做什么？参透，望楼参透，修理看守，还要修理看守。好，我们先从创世纪这段看，一节到七节啊，这第一段一节到七节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神创造万物，从第一天到第六天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。为什么造这么快啊？有人说是七千年，圣经没有说，圣经就说七天，你就要相信七天。神说有就有，神命令就立，造齐了，神完工了。但是神在我们身上生命的造就有没有完工？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是他手中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。爸爸的主在我们身上也要造齐，造成，造就好。神用什么造创造天地万物？他的灵，他的话。今天你我神用什么来造就我们？也是他的灵，他的话。所以我们要看重主的话。第二节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神尚且安息，我们常常不知安息，像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不懂得安息。要会做工，也要会安息，与神同工，与神同享安息。连神都是第七天他就歇了一切的工，他就安息了。神安息还是为人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定了安息日，定安息日的目的完全是为人，叫人享受安息，叫人啊能够息了劳苦，不能够从第一天到第七天一直忙累。而且神预备安息日什么意思？我们看第三节，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。当然这个第七日现在的就是星期六。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，我们要特别纪念的是主耶稣为我们复活的七日的第一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六天你劳碌，所以现在是普世各个国家都是什么？主日一定休息，星期日一定休息。你很多国家礼拜六也要休息，要休息，要懂得休息。神赐福，什么叫神赐福？让你能够休息，你的牛羊、你的仆婢、你的家人都要休息。如果你忙，那人家跟着你忙，忙吧。牛羊也停不住脚，仆婢更是忙，所以神赐福，定为第七日为圣日，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所以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？尊神为圣。守安息日什么意思？叫我们体会神的心，叫我们爱神爱人。因为这一天你要纪念神的爱，这一天你要多多享受。像律法里摩西规定，律法里面讲到这一安息日要格外的献祭，除了每日常献以外，安息要特别多献，多多感恩，多多纪念神，让我们爱神爱人，这就安息日的意义。尊神为圣，享受安息，不再挣扎。这是到三节，再看第四节，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。就他又重复一下，我们要知道创造天地的来历。我想更要紧的不是外面的来历，乃是神的旨意。这个来历什么意思？也就是神创造天地他的安排，他具体的计划，他的手段，他的方法，他的旨意，我们应该明白。不是糊里糊涂神怎么创造不知道，那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这个次序都非常有关系。你不能说神创造第一天就造人，那你整个错误。第一天人没有空气怎么生活？是吧？没有光怎么人怎么生存？所以神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就是神创造天地的美意，他奥秘的旨意。要知道，这一会儿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。首先呢，五节六节什么意思？就告诉我们，这个野地还没有草木，田间菜树还没有长起来，因为还没有降雨。没有降雨期间，人是不能耕种的。但是有雾气从地上腾，可见呢，地子里面有水蒸气，有雾气就上腾，就滋润了遍地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仍然代表圣灵的工作。圣灵一做工，遍地得滋润。没有圣灵的工作，人怎么得滋润？ 不能得胜任。第七点，这里就讲到很简单的补充了一些第一章的，更要讲的是第七点，神怎么造人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神怎么造人？第一章告诉我们，神用自己的形象造人，我们何等尊贵，有神的真理、神的公义和圣洁。现在神又这里又补充告诉我们，神怎么造人，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最便宜、最没有价值、最卑贱。是尘土是死的，尘土是无生命的，那怎么造人呢？因为神用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我们本是尘土，但是神加上他的气、他的灵赐给我们，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啊，我们要真正成为有灵的活人。可惜后来亚当夏娃犯罪，成了什么？可以说成了一个啊犯罪的死人了。按民是活的，实际是死的。因为不是神说嘛，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什么死了？里面的灵死了。什么死了？里面的生命死了。什么死了？这个里面的内在的与神交通的那一个生命隔绝了。灵里死并不是肉身死，是吧？我们不能肉身是活着的，实际里面是死的。我们要真正成为有灵的活人。主耶稣呢是第二个亚当，更叫我们成为叫人活的灵，叫我们的里面的生命再次活过来。经过主耶稣十字架，让我们真的活过来。好，我们就到第七节位置，对到这边请翻过来，这边到第五节。因为三节对两节，所以开头一节对一节，然后一节对二节，这样轮流。好，现在我们请看这边第一节，以赛亚书二十一章啊，这边第一节，论海旁旷野的漠视，以赛亚从神得到漠视，说明他多么亲近神，也说明神在以赛亚身上的工作已经造成。如果我们身上没有被神造成，你得什么漠视啊？我看什么漠视也得不到。所以他得到什么漠视？下面还是第一点，有仇敌从旷野啊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，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。就是说他在灵里得到漠视，他看见，也是他发出预言和警告，看见什么？仇敌入侵，而且即将来到，像旋风，像暴风啊，这个猛然的扫过。这就第一节，第一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那边神造其万物，对到这边来，神造就先知，神造就造天地万物不难，神要造就一个先知不是那么容易，长期受苦受对付，两边相对，那边神造其万物，这边神造就先知，这边从神得漠视，以赛亚从神得漠视，那边什么呀？那边是借万物得启示，神造万物目的什么？借着万物让我们认识神。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，是不是？万物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但是借着所造的万物使我们认识神，借着万物使我们得启示，那边是得漠视，这边得启示，使我们认识神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警告子民敌将入侵。以赛亚为什么看到？是神叫以赛亚看到的。为什么看到？因为神借着以赛亚先知要预告，要警告神的儿女，意思说你不要再沉醉安逸，因为仇敌马上就要来到。其实这个是警告巴比伦。我们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这一章整个人是预言巴比伦要倾倒，那当然是警告巴比伦你要灭亡了，你仇敌要来了。那实际内涵的是意思我们知道，警告谁？警告神的儿女。因为多少神的儿女留恋巴比伦，住在巴比伦，沉醉在巴比伦，死在巴比伦，还在巴比伦犯罪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是警告子民敌将入侵，对着那边就是借着万物做什么？认识神的全能全智。为什么这章第二章还要讲神创造万物，叫我们认识？所以两边相对可以代表以赛亚，以赛亚这位先知他实实在在他认识神的全能全智，所以对他这边他能够得到漠视，警告子民敌将入侵，敌将入侵，这就是第一点。现在我们看第二点，令人凄惨的异象以漠视于我，鬼诈的行鬼诈，毁灭的行毁灭，以兰呐、啊、你要上去，麻袋呀、啊、你要围困，主说我是一定 虽然今天这么旺盛，这么发达，这么强盛，有一天凄惨的光景就要临到你。战争就是带来凄惨，带来的就是残酷凄惨的意象就临到了，就临到了人们。也是因为这巴比伦犯罪的结果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是神安息，歇一切功，对他这边来令人凄惨无安息，没有安息，凄惨的光景哪有安息？战争来到，人人痛苦。那边神安息，歇一切的功，这边也可以说巴比伦住在巴比伦的不知道安息，所以结果什么？一天的奔忙，劳碌作恶，所以结果就是令人凄惨。这就是这边的第二节，那边的二三两节，那边的二三两节，还有啊，还有我们看什么？那面是尊神为圣，蒙福，神赐福给这一天，定为第七天，定为圣日，定为安息日，什么意思？叫人尊神为圣，蒙福，神赐福嘛就蒙福。对着那边就诡诈毁灭遭灾，那边呢，这个凄惨影响领导谁呀？就告诉你们，诡诈的行诡诈，毁灭的行毁灭。那意思说，你又行诡诈，你又行毁灭，所以有一天你要遭灾。所以我们不要诡诈毁灭，我们要尊神为圣，你就蒙福。那边与神同享安息，对着这边神使叹息止住。那么为什么这里说马大亚你要来？因为神界的马大亚以来就是波斯啊，把这个谁毁灭了？把巴比伦毁灭，所以就是预告，意思说这些个军队都要来。那么底下一句什么意思呢？我是主说，我是一切叹息止住，就是说马代军队来到巴比伦倾倒，一切曾经受巴比伦苦害的人叹息就止住了，这个叹息就止住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神使叹息止住，那边更是与神同享安息，或者神能够赐福使我们安息，我们自己不会安息，只有神使我们安息。那么这些也告诉我们，巴比伦倾倒什么意思？就是罪恶倾倒，对着这边来主权安息，对着那边就是主权安息。意思说，巴比伦不倾倒，人不会有安息。所以神怎么让巴比伦倾倒？兴起以兰马带着军队。好，这是第二节，再看第三节，再看第三节啊！所以我满腰疼痛，痛苦将我抓住，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，我疼痛甚至不能听，我惊慌甚至不能看。这一节就形容先知以赛亚是一个属灵的生产妇人，付属灵生产祷告的代价。这种痛苦啊，那只有自己亲身尝才知道，那个生过孩子的人他知道多么痛苦，在那一刻是多么痛苦。那这一节呢，就形容他付出代价，付出惨难的代价，付出惨难的代价。那对他那边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看一下，对他那边就是明神创造旨意，这个来历就是旨意，我们要明白神创造的旨意，对他这边你才会像以赛亚付出惨难代价。如果你根本不明白神创造的旨意，你付什么代价？以赛亚不惜代价，他舍己付代价，他付代价的目的是什么？就形容这巴比伦倾倒给人带来的痛苦，带来的痛苦是不能避免的。就好比主来之前，主耶稣说我来像贼一样，好像惨难的妇人临到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是不能避免的，无法逃脱。所以先知亲身做表演，所以主来的日子近了，巴比伦倾倒也意味着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所以我们一面要明神创造旨意，一面我们要付生产啊，付出惨难代价，要付出这个代价来。这就是第三节。再看第四节，第四节啊，我心慌张，惊恐威吓我，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地。这个是第四节。那这个就是形容什么？也就是形容住在巴比伦的人有一天要这样的惊慌。其实以赛亚并没有罪啊，但以赛亚为什么惊慌啊？他做表演呢，我们要知道他是惊慌，就代表着所有在巴比伦的人面临着要倾倒这种惊慌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有罪惊慌，你有罪你一定惊慌，而且什么呀啊，惊恐领导，这是你有罪惊慌惧 怕战惊，怎么说呢？有罪惊慌，惧怕战惊。你想想这个态度，这个滋味，那个表情，我们都可以想想，多么的痛苦，不能避免。有罪惊慌，惧怕战惊，对着那面去，生灵做工，滋润遍地，雾气上升，百物都要生长了。有生灵的工作，这边你有罪，没有生灵的工作，你就是惧怕战惊。这是一个意思，所以要逃脱罪恶，对着那边去，才享神丰富，你才享受神的丰富。所以要逃脱罪恶，你就不至于这么惊慌了。再看第五节，他们这个他们是谁呀？大家看啊，他们摆设宴席，派人守啊，这是指着巴比伦。我们可以借用那个在以理书第五章就知道了，伯沙撒他是巴比伦最后一个王，要灭亡之前他不是摆宴吗？啊，给他一千个大臣来摆宴席，王后妃嫔吃酒宴，而且拿圣殿的器皿来放送，以后马上当夜就灭亡，就这个光景。摆设宴席，一面派人守望，又吃又喝。首领啊，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，意思说我吃我的，我喝我的，你们这些首领可准备啊，让人家准备，他自己不准备。用油抹盾牌就是备战的意思，准备打仗，盾牌都抹着抹上油，那么准备要打仗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多么愚昧啊！我们看看这些人，自己不知道警醒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醉生梦死，不知警醒。对着那边，本是尘土，受造于神。别忘记啊，我们是个尘土，受造于神，应该警醒。应该什么呀？应该好好知道人生的意义。但是这边就是醉生梦死，不知警醒。还有这边又吃又喝，对着那边没有生气。一个人呢，没有生气，人就是这样。人活着的意义，就因为神把他的气吹在人的什么人的这个肉身上，那么你才成为有灵的活人。所以又吃又喝，你没有生气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有灵的活人，我们要做个有灵的活人。今天的意义来讲，就是我们要做个有灵性的人，不要做个生命是死的，有灵的活人。而对待这边就是犯罪的死人，你说这不是像犯罪死人吗？灾难马上就要来到了，他还又吃又喝又大摆宴席。好，这就是到第五节为止，那边是到第七节，这边到第五节，所以也是提醒我们，巴比伦就要倾倒了，我们不要糊里糊涂，醉生梦死，不知警醒，还在犯罪，成了一个活死人，犯罪的死人。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有灵的活人啊！我们要警醒祷告，我们要。认识我们是受造于尘土，本是尘土，我们应该活得有意义有价值。好，这就是到第五节。现在我们翻过来再看，再翻过来啊，那边呢从第八节开始，我们看第二章第八节，我们一直就要看到第十七节了。八章，因为这一段整个形容伊甸园的美好丰盛。第八节，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葬的人安置在那里。所以神为人预备的多么好，伊甸园是神立的，神立的，伊甸园是为神所葬的人享受的，伊甸园也是神人同居同住的所在，就是神的居所。耶和华神是各样的树从那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地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又好看又好吃，是不是？你看多美，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，生命树让你吃了，让你永远永远的得到它的生命，得到永远的生命。还有分别善恶的树，等一下还要提。分别善恶树，这个神是禁止不让人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分别善恶，就是你要与神同等，你要自己觉得有聪明，让你懂得好赖，而不是真正的走啊，选择那个生命的路。就是说，分别善恶路与生命的路完全是相反的。生命的道路就是谦卑遵命，分别善恶的路就是骄傲狂妄啊，自己的选择。第十节就形容这个伊甸园怎么美好，有四条河流，有河从伊甸园出来滋润那园子，整个的园子都是被滋润的。所以我们在伊甸园里一定是要天天被生命充满，天天有活水，不是干巴巴，干巴巴你没有在园子里，在园子里就应该是有生命的。四道， 为什么四道东南西北遍地得到浇灌？四道河如果单一道河，你到浇灌哪里？四面八方都得到浇灌。第一道叫做比逊，比逊就是畅流，这个河没有堵塞，畅流无阻，就是环绕哈菲拉。哈菲拉的意思是痛苦，什么痛苦都没有了，有这个河水来围绕全地。在那里有什么？十一节十二节就给我们形容，第一道河那一个在的地方有什么？有金子，有珍珠，有红玛瑙，啊，一面表示丰盛，是吧？这些个都是宝物，都是无价之宝，有这些东西。金子代表信心，珍珠代表爱。为什么代表爱？因为珍珠每一颗珍珠都是忍受极深的长期的痛苦磨练，它才能够成为一颗珍珠，那就是爱。爱是恒久忍耐，恒久忍耐所得来的，凡是忍耐所得来的珍珠。玛瑙代表什么呀？代表盼望，因为你要经过受苦，你才有指望。信爱望，你有河水的滋润，你还有属灵的信心、爱心和盼望。啊，底下十三节，第二道河名叫积蓄，积蓄就是发出，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。古时本身黑的意思，啊，本来就是黑的意思。那现在怎么样？那个整个的环绕就表示这个河流都一道道，它都是生命永流不止。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街，是急流，又在亚述的东边。第四道河是布拉河，富饶多结果子的意思。啊，有四道河，所以我们也要求助给我们里面这样的丰盛，这样的浇灌，这样的滋润。有这么多的河，当然它是结果不止，当然是非常茂盛。这个园中是各样的果子都是要非常丰富，它不会枯干，不会荒凉，没有旷野，没有沙漠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下面就是神的吩咐，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这一个条件了。这就是说明在伊甸园不但享受，还有个义务，就是遵命。我看最要紧的就是遵命，遵命。什么叫遵命？神说可以吃你就吃，神说不可以吃你就要禁止不可以吃，这就叫遵命，是不是？神说不可以的我们去做是犯罪，神让我们做的我们不去做也是犯罪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知道行善而不去行，这就是罪了。分别上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怎么死？灵魂死了。所以我们信主叫灵魂得救。那到十七节为止，那这一段是神的禁令，也是必须要遵命。什么叫命？命就是神的命令，神说禁止你一定要绝对遵从，绝对不可以犯啊。到第十七节，这个内容到十二节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从六节到十二节，请翻过来。六节，主对我如此说，你去设立守望的，你看这边设立守望，守望的那面就设立伊甸园，所以一个守望楼里面一定是伊甸园的丰富，伊甸园的生命有这个守望楼的释放，使他将所看见的诉说。所以说你不站在守望楼你看不见，守望楼居高临下，守望楼是在高处，哪个望楼不是在高处啊？你居高临下你可以防范，可以看得见敌人从哪条路来，这样你就能把所看见的诉说出来。其实这个守望者不是别人，就是以赛亚本人，让他去设立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六节，六节对八九两节啊，这个第六节对那边的八九两节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边八九，这边六，一面神设立伊甸园，一面神设立守望者，一面赐丰富享极乐，极乐就是伊甸的意思，享极乐。这个极乐刚才我们已经形容了，神人同乐，是吧？赐对的那面是什么？对着那面去，就是将所见诉说出，诉说啊，将所见的诉说。你如果没有看见，你说什么？所以我们要享受神的丰富，我们才能够有所流露。这边吃，那边是吃生命树果子，对着那面就是守望者灵参透，所以守望者能够灵参透啊，所以能够将所看见的诉说出来，是因为什么？不断的吃生命树的果子，深深明白福音的奥秘啊！ 生命树的果子就是福音的奥秘，就是真理的奥秘，要深深的明白，要深深的明白，那你才能够流露啊。所以这点吃生命树果子那面，守望者灵参透。这是第六节，再看第七节。第七节，他看见这他是谁，就是神所设立的守望者，实际就以赛亚自己。他看见了什么？看见军队就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，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。这叫做看透求透，这就是灵里看透求透。这个军队就指的马代波斯的军队已经在行动了，已经来到了。这只有谁看到了？以赛亚才看得到。那边就是有四道河滋润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一面是什么？有四道河，或者有河四面浇灌。这第七节，再看第八节。第八节，他向狮子吼叫说：“主啊，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，整夜立在守望所。”为什么向狮子吼叫？狮子吼叫代表什么意思？一个是说，告诉我们警醒，警醒，而且呢，迫切呼喊的意思，呼喊。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这样？这样的站在守望楼，这样日夜警醒。这样的迫切，这样的警醒，这样的吼叫，这个吼叫什么意思啊？祭邪，满有神的祭邪和公义在里面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里站在望楼，站在望楼，对着那边就是河流通畅，这边日夜警醒，那边是有信望爱，那边就是又有金子，又有珍珠，又有红玛瑙。红玛瑙也代表什么？代表负担，因为大祭司的肩带上大家都得有什么？有两块红玛瑙，代表灵里的负担啊。我们要有精神，有信心，有爱心，还有灵里的负担。所以这边就是以赛亚日夜警醒，日夜警醒，这就是第八节。第八节，再看第九节，看那有一队军兵。我们应该到第几节啊？哦，应该到第十二节、啊、还早着呢啊！我们接着看啊，有一队军兵骑着马，一队一队的来到，他就说，那就是他知道了，这眼看巴比伦就倾倒，一队队兵都来到了，那来到的结果就是巴比伦最后倾覆，是吧？所以他看见了，他实在是看见了。巴比伦代表什么？巴比伦代表罪恶，所以这边就是罪恶偶像都倾倒。那面就是生命和永留全地，那面是十三节，生命和永留全地，更是永留在我们的心中。那这边呢，就是罪恶偶像都站不住了，都要什么倾倒。所以他这里说的什么呀？他看见了什么？不但是说骑马的军队一队队的，而且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，你看看得多清楚。如果没有把握，你敢讲吗？巴比伦倾倒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这是实实在在的。他看见了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一地。你看这个最后这点什么意思啊？这边是打碎神像，那边就是神人同乐。那么伊甸园最美的什么？也不是说单有河流，单有金子，有珍珠，有红玛瑙，有什么神人同乐？这边打碎神像。所以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，那对着这边的叫主外无求，享神同在，主外无求。我们是不是以主的同在为享受，还是求恩赐啊？求果子，求果效，求这个，求热闹，求外面，都求什么？我想最宝贝的享神同在，享受的享，对着这边主外无求，偶像都打碎。什么神像啊，偶像雕刻的，样样把它打碎。好，再看第十节，第十节，我被打的何家，我场上的骨啊。这句话是呼吁神的子民，因为神的子民常常被管教被打啊，这个 是什么意思？敞上的骨，被打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踩骨的意思，塞骨的意思，实际是受到审判。神说审判，说管教的子民呐、这里先知说，我从万军之王以色列神那里所听见的，我都告诉你们了。这是语重心长啊，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明先知以赛亚为神的百姓是多么的忠心警醒，对的那人就遵命修理看守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遵命修理看守。神要我们做什么工作？第一就是遵命。遵命什么意思？禁果不能吃，是不是？分门上树的果子不能吃，那你就叫遵命。遵命更要紧的呢，修理看守，一边修理，修理就做工，你不能让这一点荒废了，成了不毛之地，这个草也不拔，也不行。这个你要修理，你要看守，你要知道怎么耕作，怎么管理。你看果园里头都有一定的园艺在里面，修理他要看守。什么叫看守？警醒防范。那面是亚当夏娃的使命，对着这边就以赛亚，和这样的为民忠心警醒。以赛亚就是做修理看守的工作，一切的工作都是付出这样的代价。再看十六、十七两节，对着这边就十一、十二两节，十一、十二两节。下面接下来是杜马的末世，杜马是哪里？是以东的别名，其实就讲以东。这一小段讲以东，下面再讲亚勒伯，主要的呢是讲巴比伦。中原这先知多有意象，都有看见。他说有人声从西尔呼叫，所以西尔不就以东的后代住在西尔山吗？呼叫我说，这就是说以东人从西尔那里，希尔就是有毛的意思啊，他们就追求，也是追求外表皮毛啊。他们自己，你看下面的话，你我们看出个什么问题？自己既不祷告，也不警醒，也不寻求，张着嘴就问别人。我们也有的时候好这样啊，自己不警醒就呼问说：“守望的呀，夜里如何？守望的呀，夜里如何？”你自己干什么呢？根本不警醒，安逸享受，追求皮毛。灵里一无所见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这样的人。所以我们肉体不死，我们吃不到生命树的果子。那边是吃生命树果，这边肉体必须死透。
十一节到十二节这一段是论杜马的末世，是指着守望者还灵里警醒有所看见，所以从西尔来的以东人在呼问守望者夜里如何，那回答就是说早晨将到，黑夜也来，是暗示的如果不悔改，外族的压迫一个过去，一个又将起来。所以我们这个两边相对，应该走分别为圣的道路，而不要追求皮毛，将无所看见。
第一个意思，这边是神的警告，杜马的末世实际这是神的警告，那边是神的禁令，一面是神带领我们要走生命的道路，这边呢就是奔死亡的道路，一面是追求皮毛无所看见，知道吗？守望的呀，夜里如何？夜里如何？因为自己追求皮毛，也安逸享受，所以无所看见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所以这等人对着那边就是走分别圣属道路的人以东啊，希尔人啊，就是杜马人，他们走的什么路？对着那边就走分别圣属的道路，就是灭亡的道路，自己也不警醒，所以奔死亡的道路。这边是神的儿女，神叫亚当夏娃走什么路？走生命的道路，走生命道路。这是十一十二节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第二大段，第二大段比较短，我们看第二段的题目，十八节到二十五节，那面十三节到十七节，题目是与主合一，荣神。真正荣耀神，就只有我们的生命和主合一，与主同为一灵，与主合一，荣神。对着那面，弃神，重灾难逃，离弃神的人，阿拉伯人，追求世界世俗，一天做生意做买卖。 结果怎么样？重灾难逃，最后羞愧连永世都惭愧，都以一切荣耀失去，那不是吗？有罪难逃，重灾难逃，因为离弃神。第二章第二点，我们要与主合一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请翻过来，我们看十八节，十八节到末了。耶和华神说：“那那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”所以配偶就是神为亚当预备妻子，神为亚当预备夏娃，目的是什么？配偶独居不好，那就跟他作伴的意思，两个人同心，两个比一个好。第二个意思，帮助，做帮助啊，真正是做好好助手，应该是做助手，一个帮助他爱主，帮助他跟主，帮助他受苦，帮助他遵行神的旨意，而不是太太，而不是你在做他的绊脚石，你要帮助他做好配偶。耶和华怎么做？神就用图说，这个下面就是先是提到什么呢？提到这个所造的各样的走兽飞禽，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，带到那人的面前，看他叫什么，那人怎样叫，各样的活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那人便给一切生畜、空中飞鸟、野地的走兽，只都起了名。你看看这些生命，我看到是看到什么？神赐给人何等的智慧、聪明、权力！你能给所有的万物起名，说明你能善于管理它。起名不简单，我们都是父母给起名，父母管理我们，我们是家里的成员，是万物都要亚当，都带到亚当面前来起名，说明亚当有权力、有智慧给他们起名，有权力给他们分类、分别管理。分类呀、啊，你是鸟类，你是鱼类啊，你是飞禽类，你是爬物类，是野兽类、牲畜类，给他们分类，来起他们，给他们起名。只是还没有遇见配偶。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。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，这就是女人。所以说是男人的骨中骨，肉中肉，不高不低，取一个肋骨就在当中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肋骨一条，把肉再合起来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基督，神界的基督十字架，耶稣的肋旁被刺透，肋旁被刺透啊，有水和血流出来，产生新约的教会。所以这个女人预表教会，教会是十字架产生的，借着基督而产生的，没有基督就没有教会。基督不受苦，这个亚当也受了苦了。你看看，肋骨给他抽出来，这不疼啊？这不受苦吗？受苦流血，所以呢，才产生女人。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，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来。那人就说了：“这是我骨中骨，是我肉中的肉，可以称为女人。”女人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骨中骨，肉中肉。所以要合而为一，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，同一生命啊，同为一体啊。所以下面二十四节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可是我们与基督是二，与基督是成为一灵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你可千万不是一体，你与基督成为一体又错了，与人成为一体。所以有些女孩子怎么样去跟主灵教啊？他用自己的肉体情欲去见那一个基督。我说你那个是假基督，后来这个人真的被邪灵充满，怎么去追求啊？我们不能用肉体，我们跟主是一灵，但是要合而为一。男人和女人是二人成为一体，底下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辱，为什么？因为披戴神的荣耀。人被造是蛮有神的尊荣，没有犯罪之前他们跟神的形象一样，你想想哪有羞耻，根本没有羞耻，不是说并不羞耻，根本也不知羞耻，没有羞耻，没有罪恶就没有羞耻，哪里有罪哪里有羞耻。所以赤身的肉体并没有，因为披戴的他们是赤身肉体，实际他们披戴着神的荣耀，何等美好啊！对到这边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对到这边来，二十一章从十三节到末了，十三节对那的十八十九两节，为亚拉伯的末世。所以我们真看见先知一一的预言，一一的啊，一会预言巴比伦，一会预言杜马，现在又预言这个亚拉伯，一一的预言。那面是亚当一一起名，这都是蛮有圣灵在他们里面。没有神的智慧，神的灵，你能给谁起名字？而且起这么多名字，我们看看现在的学者科学家研究一样东西都研究不过来，他能够给多少起名啊？亚当当时多聪明智慧， 分类，真是懂得分类学了。那这边你是先知，所以一一的预言。什么预言呢？我们看一下下面底赞，底赞也是亚拉伯民族，他们接班的克里啊，你们必在亚拉伯树林中住宿。这些圣经就预告他们什么呀？你们这些个做生意的人到处奔跑，有一天你们没有地方能够寻找安歇的地方，因为灾难重灾，下面说重灾临到，所以你只好栖身于树林里面，像飞鸟了，是不是？栖身在像走兽了，在树林里住宿，就说你们将要遭到这样可怜的光景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什么？预备配偶帮助。深看亚当一个人太孤单，所以给他预备配偶，目的是帮助他。对他这边接班客旅无助，没人帮助。你这样的与世俗联合，一天做买卖做生意。我们看那个以斯玛利人、米甸人，他们一天做什么？贩卖人口，贩卖货物，把月色也卖掉嘛，买了又卖。所以这些人，所以街上客旅无助，那边预备替我帮助。那边亚当啊，提亚当那边是哪？还是这些神界？神赐智慧权柄，所以才能给人起名字。是什么？是因为神赐智慧权柄，对他这个呢充满世俗愚昧。最聪明人就是最愚昧的人，充满世俗啊。因为这些亚拉伯人都是代表世界的人，世俗的人。这十三节、十四节，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，拿饼来迎接逃避的。那这节更证明他们逃难的时候多么可怜，干渴到极点，甚至在逃难、逃避的嘛，在逃难。所以呢，提马人也是阿拉伯的一种人，他们把水送来，送到树林里，他们这些人在树林里藏着躲着，哎，没办法，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光景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旷野又饥又渴，你在旷野，对着那边乐园样样丰富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住在乐园，这边应该是神为保障，这边是没有保障，也可以说他根本没有保障，应当以神为保障，那边住在乐园，这边是没有保障。再看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亚当沉睡，神造了一个女人，借着亚当的一个肋骨，代表什么意思？十架产生教会，对着这边来就是逃主里才蒙恩，你逃到哪里没用，那不是什么迎接逃避的人，给他水喝，给他饼吃，吃什么也没用，那你这个点逃主里才蒙恩，不然你仍然还是在饥荒当中，逃主里才蒙恩，那边就是十字架产生教会。再看十五节，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道，并上了弦的弓与刀兵的重灾，这两个字是最要紧，就说明这一段里面为什么先知预言警告啊？因为你们面临着重灾，你生意也做不成了，你又是乳香，又是墨药，你又是贩卖人口，两边相对，有罪难逃重灾。那边就是神预备，神造成，就是指这个女人，神为亚当预备一个女人，是神预备，也是神造成。这边呢，你没别的，你就面临着重灾，你都难逃，有罪难逃重灾。再看十六节，十六节对着那边是二三二四，主对我这样说：一年之内，照公公的年数，其他的一切荣耀必归无有。你看看神的预言多么清楚，多少年之内。什么时候这件事发生？你基达也是阿拉伯人，他们都盛产羊毛的，基达羊毛啊不是最多吗？你一切的荣耀，就是你一切的富有，有一天要归于什么？无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世界的荣耀必归无有，世荣必归无有。对着那边做出骨中骨肉中肉，那是深深与主联合了，是的，那边是骨中骨肉中肉，这边是荣，世上的荣耀转眼虚空，是吧？必归无有，两边相对，也可以说与主合一，荣耀父神，满有荣耀。这边与世联合，阿拉伯人代表什么？与世俗联合的人。我们看看里面也有很多很多阿拉伯人， 做买卖做生意，天天自己上算不上算，自私自利，就为自己损人利己，一天赚钱，结果有一天这么落魄，住在森林里面，没又饥又渴，人家给送点水也不解渴，金光开放，为什么面临重灾？你看刀兵的重灾都临到了，都出了鞘的刀都临到了，为什么？又不警醒啊，又不接受救恩呢、哎，一天犯罪作恶，与世联合，荣耀消失，那边是与主合一，荣耀复神，这边与世联合，荣耀消失，你什么荣耀没有？所以我们要做什么？做主的骨中骨，肉中肉，真身与主联合，那对着这边呢，世荣呢一定归无有，他们不跟神联合，与世俗联合，与罪恶联合。最后一点，弓箭手所余剩的这个基大人的勇士必然稀少，那就是惨到最后样样都没有了，是连勇士都稀少，就是惨败蒙羞。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，先知以赛亚最后一句强调，不是我先知以赛亚说的，不是我以赛亚会说，乃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是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，两边相对，我们要看重主话。那么与主合一，怎么样叫做与主合一？与主合一的人，你一定最要紧的，我们的生命要看重主的话，要传主的话。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神说的，就也提醒人要看重神的话。两边相对，这最后一点，那美娘乃是合一彰显神荣，所以没有羞愧，因为他披戴神荣，或者就说披戴神荣更好。他怎么不知羞愧啊？赤身露体，因为他披戴神的荣耀。那对他这边就是弃神，全然羞愧。所有与世俗联合的人就离弃神，离弃神的人就全然羞愧，连勇士都稀少，你所跨越的样样都没有了，样样羞愧。所以最后一段最要紧的，我们怎么样与主联合，真正与主联合。夏娃是被亚当预备的，但是最根本的预表还是教会与基督，所以要合一，与主要合一，要成为一灵，成为一体，一灵不是肉体的体，成为我们彼此之间是成为一体，我们彼此之间是肢体，这是对的，与基督是合为一灵，合灵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像以赛亚一样。你说以赛亚怎么能够传神的话？对他这边，因为以赛亚与神合一，以赛亚的生命真是跟神是骨中骨，肉中肉。在生命上，什么叫骨中骨，肉中肉？就生命与主联合。我看这个意思，就生命与主联合。对着那边不肯分别为圣，是吧？你没有跟你不肯分别为圣，你最后就是灭亡。是一年之内，先知预言了一年之内就完。那为什么这么说？警告啊，还有一年，那这一年你快点悔改，快快悔改。所以要分别为圣，对待这面生命联合，要分别为圣，要生命联合。所以今天两边给我们摆出来两条不同的道路。我看这个是一条路，是什么路？生命一组联合，生命树的道路，这就叫做生命树道路。要遵命，要与主联合，这样的人一定天天住在伊甸园，享受神的丰富，更是享受神的同在。那对着那面就是什么样的侍奉？就是像以赛亚一样，每日整夜都是站在守望所，日夜警醒来侍奉神，为民警醒，也在灵里有所看见。他看见巴比伦倾倒，我们叫什么也没有看见，所以求主让我们看见，有权柄，有看透，有参透，在灵里看到。所以求主给我们伊甸园的属灵的丰富的那个生命，也给我们守望楼的那样忠心警醒的侍奉，去提醒人，警告人，而不是什么都看得见。巴比伦倾倒，我们才能够永远住在伊甸园。巴比伦有什么？罪恶和偶像，所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都要打碎，所以求主让我们里面的偶像都要打碎，那我们才真正在伊甸园。什么叫遵命？又修理又看守，我们听主的话，该吃的吃，不该吃的不要去吃，不要样样都吃， 我好奇，我就去治。遵命，修理看守。而以赛亚的工作就是这样，重心又警醒，来把神的话、神的预言、关于末世的预言、关于巴比伦的倾倒，都告诉神的百姓了，传神的话，得到神的预言，而且传神的话。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就是生命丰盛、祷告参透、开卷求业。我们的书店求的给我们开，要开，现在也在求，有的时候真觉得不开，为什么人家开我不开？你没有在生命上追求，不是头脑在分析，开卷求业，求在神旨意中，求主给我们产业，求主给我们灵魂，把全地都赐给我们。